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文蒙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士师记十四章十五章所记载的参孙。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第一次读圣经，从创世纪起头读到这个地方，心里多少有点纳闷，不是因为哪一个事件的记载了我们看不懂，也不是为参孙打抱不平，而是圣经好像从来没有花这么多的篇幅向我们讲述一些实在是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旁枝末节。从前挪亚造方舟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很有兴趣知道他怎么说动他三个儿子和他一起做工，他的妻子和他的媳妇儿对于他那些异乎寻常的举动啊，又有什么反应，他有没有受到别人的嘲笑，他心里软弱过没有，怀疑过没有。哎，这些要是都写下来，不是挺造就人的吗？摩西在法老的宫中又是怎么长大的？他心中起意去探望他的弟兄之前呢，与埃及法老王的关系，与埃及法老之女，就是他养母的关系好不好呢？以后他和亚伦拿着杖去见法老，那个法老认识他吗？他们就这么直闯皇宫吗？这些细节记给我们看不也挺精彩？偏偏那些重要人物啊，生灵反而不记，碰到参孙却记个没完。其实这整个的事件并没有这么复杂，十四章写到十五章主要是告诉我们，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二十年，期间他用一块未干的驴腮骨伸手持起来就击杀了1000非利士人。还有呢，他要聘他妻子的时候，下到雅什基伦击杀了30个非利士人，夺了他们的衣裳。这固然都是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他，可是无论从杀敌的数目还有征战的结果来讲呢，比起前面那些事实也并没有多么了不起啊。你看我们已经讲过的，摩押因为以户的关系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80年。以户之后由亚拿的儿子山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个非利士人，这不比参孙要差到哪儿去啊。底波拉和巴拉一场胜仗打下来，国中太平40年。当时他们把西西拉的铁车900辆以及跟随他的全军都打败了。基甸也不错，他那一场仗打得漂亮，结果就是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耶弗他也不错，耶和华的灵降到他身上，他就大大的杀败亚门人，攻取20座城，亚门人就被他们制服了。参孙不一样，他杀了1300个非利士人，圣经没有说非利士人被以色列人制服，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国中太平20年。不，圣经是反过来讲的，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在这20年里边，他曾经有这么一段娶妻杀敌的插曲，记载在士师记14章15章。那前面那些士师若是有什么征战的经过，那写下来都是可圈可点的事情，我们一读也就晓得为什么那些事情要被记下来，因为它重要嘛，它鼓舞人心，它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嘛。参孙不一样，从个人的能力来讲，他这号的士师啊，那比以前所有的士师恐怕块头都大，力气都强。但是他说话做事，无论是在敌人面前、父母面前，还是耶和华面前，都让你哭笑不得。先是硬要他父母去非利士人那里给他娶个老婆，他的父亲跟他下到亭那，在那里请客吃饭，还有30个人陪伴他。参孙看见他们，就给他们出了个谜语，说我们这个宴席吃7天呢，你把这个谜语猜出来呢，你们有30个人是吧，我就给你们30件内衣、30套衣裳。如果你们猜不出来呢，反过来你们要给我30件内衣、30套衣裳。那参孙就把他上回在葡萄园杀的那头狮子，死狮子里边的蜜啊，合在一起，问他们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你说这是不是有点无聊呢？他们猜不出来，就对参孙的妻说，你去匡哄你的丈夫啊，他 探一探这个谜语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告诉我们，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父家，你们请了我们来是要夺我们所有的吗？那这时候就显出来，这些作陪的人呢、恐怕本来和参孙没有什么关系，都是腓力士那边的人，而这些人说起话来也都蛮横得很。那参孙当初出谜语的时候是想好了要给他们难堪，要在他们中间制造矛盾吗？好像也看不出来。参孙的气就去找他哭，说你是恨我不是爱我，你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参孙开头的时候口风还守得挺紧，但是后来给太太逼得没办法了，就把答案告诉他，这妻子转身就去告诉他本国的人，结果狮子和蜜都给人家猜中了。参孙就讲了一句很难听的话，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这时候圣经说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就下到雅什基伦击杀了30个人，夺了他们的衣裳，将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然后呢，参孙发怒就回家去了，上父家去了。他这么一走，那这女子的父亲呢就把这个女孩给了参孙的陪伴，就是做过他朋友，可能是他请来吃饭猜谜的人之一。以前的事是耶和华的灵感动他就下到敌人那里，这个事实不一样，这整个的过程好像没有什么荣耀，神真的要用参孙击杀腓力士人就击杀呗，怎么绕了这么大一个圈，而且把他这样琐碎这样露骨的给记了下来。那单单只是因为腓力士人本来不在耶和华要灭的迦南七族之内，所以需要另外找个借口攻击他们吗？这也不见得吧，你欺压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当然可以管教你，不需要另找理由的。那14章到15章之间不知道过了多久，圣经光说过了些日子，到割麦子的时候，参孙又想他这个太太了，他就带着1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说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他的岳父不容他进去，这妻子原是你的，这岳父啊会容许你在这里摆筵席，好歹也是准了这门婚事，但是你当初呢自己要出这个谜题，自己要泄了这个谜底，输了呢又不服气，肉体一发怒扭头就走，可能这一走呢什么音讯都没有，啥都不管，现在看来又是肉体发动忍不住了要回来找你的妻子，带了点礼就说要进内室，你把我们家当什么，你把我女儿当妓女不成吗？不用说他这个岳父不高兴啊，换了别人恐怕也是心里不舒服，何况他这个岳父早把这个女儿给了他的同伴，他本族的腓力士人了，为什么人家这么藐视他？那除了参孙自己给自己出丑，还有上一次耶和华的灵感动参孙，在别人看根本就不晓得怎么回事，只看见他这个人像个大傻瓜似的，好像很好欺负。他岳父就说了，我固定你是极其恨他，他上回不是泄了你的谜底吗？你不是给气走了，好像就不要他了吗？那我这女儿怎么办呢？已经嫁了人，不能叫她一辈子在我家里待着，还好那些同伴中间有人愿意收她，那我当然把女儿给她了啊。这些当然是我们在背后猜的啊，圣经没把这些理由写出来，但他岳父不见得就是存心要骗参孙的，人家也是有他的苦情，因此我将他给了你的陪伴。他的妹子不是比他还美丽吗？你可以娶来代替他吧。但是参孙这个人讲不讲常理啊？他替不替别人想啊？不，二话没有说，这回我加害于腓力士人不算有罪。他为什么说这个话？是当时流行的狠话吗？还是他上一次杀腓力士人自觉有罪呢？因为他杀的是一些无辜的人呢？结果他就捉了300只狐狸，把狐狸尾巴一对一对的捆上，把火把捆在两条尾巴中间，把火把点着了，就放狐狸进腓力士人站着的河捆，因为那个时候是收割的时候，将堆积的河捆和未割的河捆并橄榄园尽都烧了。在士师记里边，上一次用火把是基甸带着300人半夜围着敌人呐喊，这把敌人的大军都吓破了胆，敌人都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这一次用火把了，参孙一个人就搞定了。这300只狐狸，300只野狗，不知道他怎么抓的，不但能一对一对把他们的尾巴捆在一起，捆的时候还能捆上一束火把，那是狐狸不咬他吗？他真是能干，他这个战术非常成功，不但把 他们收的庄稼都给烧了，橄榄园也给烧了，但是他这个成功是他事先想好的吗？还是他像个大傻瓜一样一赌气就在那拼命的做，一面做一边嘴巴里嘟囔着，我这会儿杀费利士人不算有罪，我要去捉野狗来，捉狐狸来，把他们的尾巴点上火把，我就把你们家都给烧了。这300是他定的数目，还是他气出够了？不晓得。如果只要烧他岳父家，不需要300，对，圣经没有说耶和华的灵感动他，他才有这么大的能耐。那你既然知道自己本事大，要烧房子要报仇，就像你上一次在雅什基伦一样，动手就行了，没人打得过你，你躲在狐狸尾巴后边，别人仍然会想到是你参孙做的。就可惜圣经没有把当时参孙的动机以及他这个打算，他这个灵感呢，稍微写两句让我们知道知道。但我们晓得这场火一放，惹毛的人是一大群，不只是他的岳父啊。参孙除了有勇力之外，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我们都搞不清楚。他有的地方说话像个低能儿，他做起事来我们甚至说他有点像自闭症的人，因为自闭症的小孩他发起蛮力来你是挡不住他的，而且他们一点都不笨，他们有一些超乎寻常人的想法，很聪明的。这个人到目前为止的所行所为绝不是要我们效法他做我们榜样的。那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要记得这么清楚？是给我们消遣用吗？这300只狐狸的火尾巴，那真是把费利士人烧得焦头烂额。他们就说这事是谁做的呢？有人说是廷纳人的女婿参孙，因为他岳父将他的妻给了他的陪伴。于是费利士人上去找谁算账啊？用火烧了妇人和他的父亲。哎呦，看起来他们一生气啊，就把参孙的岳父和妻子都给烧死了。那事到如今，参孙又火了，对非利士人说，你们既然这样行，我必向你们报仇，才肯罢休。参孙就大大击杀他们，连腿带腰都砍断了。他这个大大击杀到底杀了多少人不知道，没数，所以我们刚才没算进去。杀了非利士人干什么呢？就下去住在以坦盘的穴内。哎，这会儿啊，非利士人可知道了，以色列中出了一员猛将，咱们不能掉以轻心，要把这个祸根除了才行。军队就出来了，安营在犹大，布散在利西。那犹大人就问了，你们为什么上来攻击我们呢？非利士人说，我们上来是要捆绑参孙，他向我们怎样行，我们就要向他怎样行。参孙知道了，就告诉这些犹大人说，我们真戏假作，对他们说，只要你们答应不杀我，你们就真把我捆了送去给非利士人。哎，这一段小插曲比起其他呀算是好解一点，因为这时候虽然腓力士人领教了参孙的勇力，可是他从当年杀狮子到后来大大击杀腓力士人，连腿带腰都砍断了，他的父母亲他本族的人都不晓得啊。借着这么一个手续，以色列人就会知道了，就会传开了，哦，耶和华为我们兴起了一位勇士。好了，这些犹大人就依计从事，将参孙用2条新绳捆绑，将他从以坦盘带上去。那他们虽然答应参孙这样做，可是当时恐怕还不晓得参孙心中的打算是什么。这参孙到了非利士人的营那里，非利士人都迎着喧嚷啊，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马一样，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上脱落下来。这时他看见一块未干的驴腮骨，就伸手拾起来击杀了1000人。那这就是耶和华为他安排的，在敌人和以色列人面前所演出的一场大戏。那这一下子参孙的神力肯定在两边都传开了，只是参孙有没有带领以色列人追杀腓力士人？没有。有没有回到本族人中间去要他们明白耶和华借自己的手施行拯救呢？也没有。他做什么？自己随口奏了首歌，说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对，用驴腮骨杀了1000人。你不觉得他像个智障的孩子吗？说完这话就把那驴腮骨从手里抛出去。 哎，这个动作有意思，当时在旁边观战的犹大族人肯定对于参孙这一抛抛了多远有各种各样五彩缤纷的说法。然后接下来的事情也令我们惊奇，圣经说参孙把这一切事都办完了之后他停了下来，突然觉得怎么样呢？他甚觉口渴，他也是那个地方长大的人，这口渴找水喝吗？没有，他求告耶和华说，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岂可任我渴死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这是什么呢？如果敌人没有跑掉，他就不会把驴腮骨丢出去，那是他的武器嘛。他杀了1000个人，显然非利士人都被他吓跑了。你打累了觉得口渴，有这么严重说任我渴死吗？他这个祷告那真是像极了一个任性的傻孩子。偏偏神还听他的，神就使利希的洼处裂开，有水从其中涌出来，参孙喝了精神复原，因此拿泉名叫隐哈格利，直到如今还在利希。有没有非利士人再来抓他？没有。您读了这些难道不问问题吗？这整个事件的经过和我们前面所读一切的事实都不一样啊！就连亚比米勒那个土匪啊，杀基甸的众子也还有点章法。神要用参孙那是神自己做的主，只是他要用的这个参孙一切的行为举止言语为什么让我们看不懂呢？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的事师说话做事稍微正常一点吗？我们读了这些事该效法他还是不该效法他呢？你看看，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从创世纪读到这里啊，读这两章圣经读的不是滋味，因为摸不着头绪，这个角色太复杂了，太不正常了。这个与非利士人中间的征战好像一个不求胜利的征战，这打是打了，胜也胜了，但是他给我们什么教训什么鼓舞？不但我们今天看得哭笑不得，当时显然参孙的这些打法这些胜仗也没说带给以色列人什么复兴什么觉醒，在神面前悔改把荣耀归给耶和华都没。耶和华从头到尾既不直接和参孙说话，也不去责备或者唤醒以色列民，写了这么多细节我们所能看见的以及当时百姓所能观察的，就是他一个人凭着力气大胆子大到非利士人中间去搅扰他们。这孩子从小是归耶和华的，后来变成这个模样，是神故意在他身上动了手脚呢，还是参孙偏行己路？参孙身上有好多毛病，新约希伯来书仍然把参孙列为我们信心的榜样，他明显的不值得我们效法啊，你也学不来。但是圣经也没有明说这个人是为了做我们的见解，那我们到底应该站在哪一个立足点来读这两章圣经以及接续的记载呢？我这样和您再走了一遍呢，心里面觉得前几次节目曾经和您交通的一个重点大致还是对的，那就是从参孙的事件以后是讲到以色列人在侍奉耶和华的事上所犯的罪，而这一切的病症是从参孙这一个归神的拿西尔人开始讲述开始记载。这一出停拿娶妻的闹剧从相亲开始到求水喝为止，除了前一次所说过的喜爱腓力士人的女子往葡萄园去从死狮子里边拿吃的，又把这不洁净的食物呢传递给父母亲吃之外，这个拿西尔人还犯了什么规啊？在15章里面最清楚的当然是他手上拿的那一块未干的驴腮骨。上一回那个死狮子不洁净，至少我们还能说哎，蜂蜜总是洁净的嘛，吃手里的蜂蜜那不单是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你要强辩的话也可以说洁净的从不洁净出来。但是这回不一样，如果干的驴腮骨属于动物的死尸你不应该碰，那未干的驴腮骨呢你更不该去拿它。所以参孙这个拿西尔人啊， 对于洁净的不洁净的，对于耶和华的规矩不放在心上，没有分别，是一件很明显的事。在那个时代被神所用的人，如果按着士师记看来呢，身上好像有越来越多的毛病。但是这一个要点还有另外一面，我们千万别忽视了。尽管你没有看见以色列人归荣耀给神，以色列家得到复兴，可是神的恩典却一点都没有因为参僧的不完全就惩罚他，就不与他同在。我们甚至要说他顺着参僧去，无论你的行事为人怎么样不合规矩啊，既然耶和华验中了你呢，他就一路陪你走到底。你口渴了，他就使地裂开让你喝水。你要杀敌，那管你手上拿的东西多么不洁净，多么不应该，他照样与你同在。看见这个外邦腓力士人的女子，看了喜欢，就硬要去把她娶来。那不单你爹妈跟你去啊，连耶和华都陪你去。当然，我们在这里稍微要做点分别啊，就是14章4节，在参孙向他父母提出要求之后，圣经加了个注解。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腓力士人。这话不见得要被解成参孙看见那个腓力士人的女儿就喜欢他要娶她，这个动机这个眼目的情欲是出于耶和华。更稳妥的解释可能是参孙这个大肉体这个愣脑筋啊，看见那个腓力士人女子就非娶她不可，容让这件事情继续发展下去，他爸妈说什么都没办法使这个孩子放下他那股牛劲儿。这个景况是出于耶和华，因为耶和华要起手拯救以色列人，也就是说呢，找机会攻击腓力士人。为什么这样解说可能比较对一点，开头的时候已经讲了嘛，腓力士人欺压以色列民，耶和华要找机会攻击他，那还不容易吗？向来他制造机会的办法很多，他可以直接鼓动腓力士王或是军长的心上来与以色列人交战呢。神不会鼓动自己的仆人去犯罪，再借着这个机会来攻击敌人。这样的说法与做法在圣经里是找不着根据的。但是即或如此，我们仍然不能不问开头所问的问题，就是这两章圣经啊，记了这么多为之末节的小事儿，到底要我们看见什么？我想有一个可能，就是第三，神容让参孙一个生养在敬虔父母亲家里的儿子归神的拿细耳人变成这样一个四不像的怪物，神却不离弃他，无论他往听拿要走几里路啊，耶和华都陪他走，无论他手上拿的东西，嘴里吃的东西，心里想的事儿有多少的不洁净呢，神也不收回自己的同在。他是要以参孙这个人为以色列全民的代表，就像后来的扫罗王一样，在服侍的位置上，在神格外的恩典里面，却是稀里糊涂，既没有分别，也不真的认识神。因为我们看自己的毛病总是看不清，看别人的毛病呢，看得很清楚。当你看见参孙这样一号奇奇怪怪的人物的时候，晓不晓得神让你看清楚他，其实是为了为你显明你所看不清楚的自己呀。那当然，同时我们得明白了，这就不单是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简直就是人的败坏都不能使神的能力变成不完全。我们一开头就讲了，士师记是一个从高山顶上往下落的大滑坡，无论是百姓是服侍神的人，你就眼看着他从一件一件的小事开始，从一点一点的病症开始，那不是一寸一分的往下滑，而是一尺一丈的向下落。只是他落到什么时候神的恩典才离开他们呢？哎，老实说啊， 就算他落到了谷底，神的恩典还是不离开他们。读完了15章，请问我们自己像不像个参孙呢？难道在我们的生命里没有参孙的混杂、糊涂与不洁净吗？虽然我们是这样的不堪，但是耶和华的能力恩典离开了我们吗？我们又要说了，你千万不要以为神与你同在就表示你没问题，耶和华现出能力来就表示我是一个洁净的器皿。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读参孙的时候也都能够看见，我们这些本来应该是归神终身做拿细耳人的人呢，在多少的事情上偏心记录，让周围的人无论是敌是友无法直接看见神的荣耀，反倒跑到天父面前撒赖，又是要妻子又是要水喝的。好，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下会儿再看看圣经对参孙还有哪一些的记述。